感兴
关
趣。
于分别为胜呢，其实我想到了好几个场景，也都是今年春节期间发生的。有一个妹妹特别的八卦，我都已经无言以对了。但是我想到哦，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哎。我记得小时候，
现在
我妈。
也差不多吧，
不，我现在不，
现在也差不多，现在不
现
了，
在对这些毫无兴趣，
那就好。
真是的。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我妈妈，在我爸爸的诊所旁边开了一个小店，就是为了靠近我爸爸，然后可以多照顾他。那店里面就会人来人往，很多人都喜欢家长里短的拉着我妈妈说。那我妈妈性格呢比较温顺。不想去得罪人，不想让对方受伤，那别人说他就听呗。虽然他不一定喜欢听，但是他就听呗。可是我是喜欢听，我耳朵竖起来听。那时候我爸爸就提醒我们说：“不要这样，不要听这些，最好远离这些是非。”小时候我不听啊，还是喜欢。然后，随着逐渐长大了，我觉得其实也是神在。分别为圣，因为他把我，让使我离教会越来越近，离圣经的价值观越来越近，然后我就离这些世界的价值观越来越远了。发现这些所家长里短啊，这些八卦，我就自然的就不喜欢听了。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些年上帝已经改变了我这么多。使我从那样的一个人，然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很感谢主。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是关于，春节期间我有一个亲戚家失火了，而火灾的起因呢，其实是跟迷信有关系。我发现，就是人们对于这个年真的是有很多的迷信，各种无法理喻的迷信。然后引起这个火灾之后呢，我从，家人的反应呢，就更加的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火灾是因迷信而起，而在这个火灾之后呢，他们又会觉得说什么，要在3天之内要把这个房子重新装修好，不然的话又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哇，上帝。也是把我们家也在分别为圣，借着我们就是说，这些年陆陆续续的信主了，就远离了这些很奇葩的说法。但是我看到亲戚家还陷在这里面，然后心里面就会产生一些不忍心。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只会觉得，哎，真是的，就会觉得，觉得嗤之以鼻。但是现在会觉得，其实我以前是跟他们是一样的，只不过神仙拣选了我，使我可以早一点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就会对他们多一些不忍心，就会想着找机会，哪怕是3言2语。也会希望有机会可以去跟他们讲一些关于福音的事情。总之，这些事情都让我越来越感谢神。分享完了。
感谢主，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一个是讲是非，一个是听是非，还有一个是什么，知道吗？想是非，你知道为什么吗？对吧？人犯罪以后呢，有一个无法控制的好奇心，从亚。撒旦问他：“神岂是真这么讲吗？”好奇心开始被撒旦挑起来。从那一刻以后，整个人类呢，就处在一个好奇心，总想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以前没有见过的，总想经历一些新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心中不安嘛，对世界不确定嘛，对方向不明确嘛。所以，好奇心其实就是迷失心， 如果我清楚上帝是谁，也了解他带领的这个方向、轨道和方式，我没有这些好奇心啊，对吧？所以好奇心呢，在我们心里边早就存在那里了。我们还没有讲是非，还没有听是非，心里边就有一个好奇心。好奇心源于我们那颗不安定的心。人内心中的不安产生了好奇心，所以人听到别人讲是非，总是有一个控制不住的一个欲望。什么？真的吗？后来呢？人比较容易往这方面走，这是第一点，这与生俱来的，从亚当那里继承来的。第二，从好奇心到安静的心，平静安稳的心，那是一个好大的属灵操练呐，真的是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的。人的内心不是单单想听个是非，还蛮愿意在讲，人们在讲是非的时候插上一脚，参与一嘴，甚至提供一些自己的高见，呀，人的本性就是如此，这都是人的。所以为什么教会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前提，我们是对讲是非零容忍。就如果说你一直在靠着讲是非在过你的信仰生活，那教会会请你离开的，劝说不听，悔改当然就没事了，说了就以后不讲就好了，没事。但如果他不听，还要继续的讲，继续的讲，这讲讲那儿讲讲，把他讲到一个地步，就跟撒旦的作为没什么区别了。那教会的做法就只能先请你离开了，你先离开，因为你一离开，线路就清楚了。来说是非事，来说是非的人，来说是非的这个事儿，便是是非人。所以请这个人离开，教会就安静了。教会的目的是传福音，不是陪你讲是非的。所以就是这个原则就在这里。这跟当年耶和华对待那个亚当夏娃是一样的。既然你要跟撒旦在那里讲是非，那耶和华的说，那就请你离开伊甸园吧，请他离开，还让基路伯看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他进来。当然没有完了，上帝为此就差派了耶稣基督，安排了悔改之路。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悔改的，人是不能帮你悔改，神可以。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第一间教会，方中阿姨跟我一间教会。那么当时有一个教会的所谓元老吧，他也是不断的在背后讲是非，不断的是非，讲他的背后讲是非，然后当面还凶巴巴，他两头都占了。后来神也借着教会的纪律，最后等于是我们没有赶他走了，他自己走的，但等于把他赶出教会，等于是这样子，他拒绝回教会，所以他自己被赶出了教会，被他自己赶出了教会。教会一直给他机会回来悔改咯，他其实已经认了罪了，但是不悔改。然后他就出去以后，他到处讲，到处讲，讲了20多年了。可能到今天还在讲，没有停过。我就跟我们当时的那个教会的执事同工会讲，我说我们教会的人呢，不要讲，我们留一份口德，以后回去向主交账的时候呢，我们借着我们的安静，借着我们的不讲，跟主交账。因为当我们什么都不讲的时候呢，这个社会上教会界，所以人类凡有声音的人只听到一种声音，就是他和撒旦的声音。所以这个原则不是单单对哪一个人，对谁都是一样。就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不悔改， 那教会当然要劝勉他们悔改喽，悔改吧，不要再讲是非喽，好不好？劝不听呢，还要讲，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那通常教会也会收集足够的证据，通常三次以上就会请他离开，五次以上基本上不会再留任何的余地，十次以上那就是十恶不赦了。呀，除非有一天他能够写一份见证来，并且在神在教会的面前保证以后不再犯，让所有人都监督他，他不再讲是非，呀，不再讲坏话，不再做破坏教会的事情，那其实教会任何时候都可以请他回来，这就是教会的纪律原则呀。这不是对哪一个人，对谁都是一样的。所以来到美国以后，我也没想到每两年就开始要处理这个问题。我2002年来，04年就要处理一个这样的，哎呀，教会也软弱，十来二十年来谁都不敢说他，因为他是元老级的人物嘛，他自称教会在他家开始的，所以谁都怕他。呀，一遇到什么事，教会在我们家开始的，他常常挂在嘴边。那他也常常说，他奉献金钱是其中教会最多的人。呀，那就骄傲一旦达到膨胀的地步的时候呢，像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呀，圣灵都拉得不回来，所以最后只能离开。所以讲是非呢，张扬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罪，在教会里面，教会是圣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学习安静？学习安静，把嘴巴一关，不讲。要讲跟神讲嘛，你祷告嘛，对不对？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都是对准神的。你为什么跟人讲？一定要跟人讲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非常在乎人们怎么看我。至于上帝怎么看我？I don't care, 我不在乎。他才会不断的找人去讲。讲完这个讲那个，那个到处都讲，讲完以后其实他还是不满足的。他还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因为人真正的满足只能耶稣才能提供的。所以仍然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来，在主面前认罪了，悔改了，祷告了，祈求了，感谢了。啊，跟主把关系处理好了，回了教会，他可以找方舟阿姨啦，找牧师啦，找同工，找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犯错了，我犯罪了，我大大的得罪了天，得罪了神，也得罪了教会。如今上帝感动我，叫我悔改，请弟兄姐妹给我机会。有这个悔改的态度，教会怎么可能不接纳呢？然后教会也会鼓励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啊，张大眼睛，打开耳朵，听听这个过去惯于喜欢习惯常常讲是非的人，以后还有没有讲？有讲，请你跟教会报告。还是要帮助他，还是要鼓励他，还是要纪律处分他，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才是真正的爱。那我过去也经历过一些教会了，哎，算了算了，讲是非谁不讲？谁在人前不说人，谁在人后没人说？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嘛，光荣传统，增广贤文就是这么说的嘛。我说对不起，我们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是圣洁的国度，我们除了圣经的话语、恩典的话语，别的话语不讲。道理就在这里了。所以张扬，你分享你从小到大有一个过去喜欢也喜欢感兴趣啊，听听是非啊，后来神也慢慢帮助你不想听，这相当不容易的，相当困难的，非常不容易的。除非神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你才有可能享受到这份恩典，我为你感恩，相当不容易。一个人他能够从习惯讲是非，习惯听是非，走到一个地步，人一讲是非马上就安静，把嘴巴关上， 然后就对他讲，你讲的话我听到了，我大概率的会跟教会报告，也鼓励你直接跟教会去讲你今天所说的是非，对教会不是一个建立，是一个破坏。就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生命，教会是洁净的，是蒙神悦纳的。当我们的教会是蒙神悦纳的，这个祝福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那如果说我们教会藏污纳垢，每天不是讲是非，就是讲脏话，然后就是讲这个仇恨的言语，就是不口出恩言，那这个教会都不蒙神祝福，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对吧？所以我们必须活在一个圣洁公义的身体里面，讲的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很有福气啊，你有一个很爱主的爸爸妈妈把你带到这样的地步，是蛮感恩的，感谢主。
牧师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会有一个过渡，一些插曲，比如说，当对方说起是非的时候，我自己还没有那么成熟，还。第一反应会是想要逃，想要远离这个是非，但是我的情绪上也会有反应，我会很严厉的制止对方，让对方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我经历这个阶段，
正常，正常。你又不是完人，你又不是耶稣，你又不可能做每件事都是完美的，对吧？但是你。见到恶事，你有一个远离他、拒绝他的这种回应，这是美好的，讨神喜悦。你不完美，神补足你。没有人完美的，当然有一天你可能，生命成熟了，年纪也渐长了，看对方是谁的路，对方比你年轻，你比较容易处理中国人的环境，对吧？如果是比你年长，你不太容易处理，这中国的文化当中有这一类的障碍。如果一个年长者，你跟他讲的话，你小屁孩说什么说，滚一边去，这中国人会这样说。但如果说是你在一个非中华文化、其他的文化里边，可能年长者会对你所说的话心生敬畏。哇哦，上帝借你一个这么年轻的姐妹给我一句劝勉。我真的是要感谢主，如果这个人是敬畏神的，就有可能会这么样去说。所以我们可能都会成为那个被人说的那个人。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相互的、互相的勉励，让每一个人，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可被人说的人，避免成为一个说不得的人，对吧？人一堕落到说不得的阶段当中，成长的机会就没了，就被自己给夺走了，都是罪人。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错处，承认自己的罪孽，那就悔改嘛，也没有什么不行的，对吧？当然要鼓起这个勇气呢，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容易的。人犯了错，很羞于承认的，哪怕你没有犯错，你是被人冤枉的，你也很羞于启齿的。我记得我12岁半到13岁，应该是我父亲的政敌吧。他呢，当年是追查广州的一个。所谓516反革命集团吧，其实是虚空的这件事情。他要去北京向中央汇报这件事情。那么他的政敌呢，趁我爸爸出差去北京，就把我跟卢海月，我另外一个很小就长大的朋友，抓到部队办的一个学习班，其实跟监狱差不多了。办在那个学习班里边去。 对我还客气点，我爸爸的官阶高一点，地位高一点，就对卢海月呢就蛮狠的，把他压在地下室，还打他。他比我小2岁啊，他才11岁，可怜也是。然后先抓了他，抓了比我早抓15天，就问他说：“说，你是不是偷了25块钱、25斤粮票？”是一个单身干部的干部楼，单身干部楼，我还记得是36号楼。然后他在楼下，他是从楼上的那个，就是门上面有个窗户爬进去，然后在里面把偷了25块钱、25斤粮票，没有偷啊，冤枉我们那个人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可能真有这么一件事情，后来也证明真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把我那个朋友给抓了，就说是他的，但是他们发现这个案子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人，他认了就没事了，他接下来问你还有一个同伙。是你最好的朋友，说是谁？他说我最好朋友，点我的名字，就他了。那你说你们穿什么鞋的？解放鞋。一开始说凉鞋不对，拖鞋不对，光脚不对，然后就又到解放鞋。那用什么方法偷的？他都是他一边诱供一边就出了一份口供。等我被抓的时候呢，用同样的方法，你有个最好的朋友，你们两个一起偷的，你把他供出来了，招了，我就放你走了。拜托，我12、13岁，他11、12岁，小孩子，谁受得了这个？一听说回不了家了，就完了。我说什么都能回家，你哭了吧？你招了就说了，承认了，就回家了。我说那就是我吧。不是你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谁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卢海月，所以我供他，他供我，你懂我意思吧？他把我供出来了，然后我就被抓进去了，然后又单独问我，我也把他供出来了，所以我们俩一个有一个分别不同场合当中，互相公认一件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好，我被抓了45天，然后我再回学校去的时候，脸呐、羞啊、羞耻啊，不敢见人。我没有做这件事，但是我就是感到羞耻难当、羞愧难当。然后我就悄悄跑到烈士陵园去捡木棉花去了。上学7点钟我就出门了，然后11点半下课回来吃中饭，然后捡完木棉花，把木棉花丢给隔壁一个老头儿。就这么过了大半个学期，还差最后一堂课我就要被开除了。后来我一个好朋友把我叫回学校去，就这么一件事情，我当时我跟你讲，我心里边憋的那个仇恨呢，我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说我要等着这个人，那个这是抓我的那个人，这垂垂老矣的时候，我要跟陆海月两个人。每人拿把砍柴的刀，一把杀猪刀，一把砍柴刀，先把耳朵给削下来，再把手给剁下来，反正就不要一刀把他杀死，就要一刀一刀一个器官。当时我只有10来岁啊，心里面那个恨呢，就想等我们长大了，功成名就，有了社会地位了。然后找人把他抓到一个山洞里边去，然后我跟陆海月合伙跑到山洞里边去收拾他。这个仇恨一直维持到我出国的时候，我唯独一件事不想走，就是这件事没有放下来。后来想想算了，走了再说吧。就谁我也没料到说，出国没2年就信了耶稣了，这个人就被原谅了。就被耶稣基督宽恕了，否则我这辈子，你知道，一直被这件事背的这个仇恨、羞辱、内疚，然后我爸爸还不信任我，从北京回来，说， 儿子回来掉到后面大槐树上打，他以为真的是我干。我当时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你打死我，我也不会落一滴眼泪，我也是很狠的。我爸爸打我从来不哭的，所以打我打得特别的狠，也是这个道理。那我要讲什么道理呢？这个人呢，人生命的成长，我觉得是带着很多的黑历史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黑历史。今天这番话，以前我都不好意思讲，坦率讲，我都仍然还有一些羞愧难当啊。我这辈子好像从小到大，我就活一个，就是被人冤枉的。从小到大的，我只有六七岁、七八岁那个样子，然后在隔壁一个楼，带着他的儿子到我们家来，告我爸爸说，我儿子被你儿子下午打了一顿，你看打得鼻青脸肿，给我爸爸看，我爸没面子嘛。然后就回到家，把我从床上正在睡午觉呢，拉起来，没头没脑的揍了一顿。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但我的特点是挨打是不哭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打我，然后我嘴角也打出血了，耳朵也打出血了。然后我姐姐就问我爸爸：“你打我弟弟干什么呀？”他说：“谁谁谁谁谁说我下午打他的儿子了。”后来我姐就破口大骂出来，她说我弟弟一下午发高烧41度，躺在床上没动过，我跟妈妈一起照顾他，我们都没有离开过这房间，凭什么说他下午去打了他儿子了？后来发现是另外一个人，跟我名字那个音很像，就差一个音之差。他以为是我，就拉到我们家来了。但我的名声也不好了，我从小到大调皮捣蛋嘛，大院的出名的呀。后来我一听说我是被冤枉的，张扬，我这个时候得理不饶，我就哇的一声哭来了，哭得撕心裂肺呀，呼天抢地。我爸爸就得过来，想跟我道歉，不好意思，让我妈妈去道歉。让我妈妈过来跟我道歉，我说 no，我不会说 no，我说不，爸爸不道歉，今天我不活了。后来那天，我爸爸是第一次，平生第一次放下老脸过来，儿子，爸爸错了。我哗的一声又哭了。他没有一个，如果是我是他，我当年我就回来抱着儿子一起哭嘛。我后来长大以后。我有了儿女了，我儿女如果受委屈，我就过去抱着他。我都不管怎么样，就是爸爸错了。你难过，爸爸就痛心，爸爸就伤心。我给你道一万次错，道一万次歉都是应该的，因为我错了。我儿子也会哭，女儿也会哇就抱着我，所以就和好了。我爸爸不会抱我，从来不抱我。好了好了，行了行了，道了歉了，就走了。没出息的小老头气死我了！真是，不懂得爱孩子了。我想想，我就觉得我感谢神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教养我的孩子的时候，没有受我父母，特别我爸爸那个老军阀的那个影响，我吸取他的错误的教训，我想方设法跟我的孩子讲道理，不打不骂呀，不掐不揍，就是好好跟他讲讲道理。他们从小到大都很听我的话，人生有很多的烦恼的。我讲了很多我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都有点像今天的经文呢。你知道苍蝇来到你的生命，你什么感受吗？张扬，如果有一天让你口中含了一颗苍蝇。你会恶心到想吐，你会烦躁到想跳楼，都不想活的。当苍蝇围绕着你生命的时候，你不想活的。所以我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从小长大的经历， 好几场梦境，都是这种惹人厌、惹人烦的这种光景。我为什么87年，39年前呢？我出国的时候，我是跟我爸爸讲，我说打死我我也要离开这个国家，打死我也要离开共产党这个环境。我说从小到大我就受够你们这个党、你们的文化、你们的传统，你们爱整人、爱逼迫人，我还不懂事呢，我就被你的这个政敌去整、去欺负，凭什么呀？我说我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你又不在，你回来以后你也不信任我，你也把我吊在房梁上打，你也是这个体制的牺牲品。我说为什么你不让我走呢？他不想我走，他说你是加州的长子，怎么能离开我呢？父母在，不远游。我说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告诉你，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古老的文化传统和现今的这个党、这个政府、这个环境，我一点都不想再跟他有任何关系，请你放我走，否则我不幸福，又没有自由，又没有言论自由，我又是一个不让我言论自由、我不自由、误定死的人，你让我待在国内干什么？后来我爸爸无奈，好吧好吧，那你走吧，我放你走。这是1987年我跟我爸爸对话的时候，我就提起1971年发生的这件事情。事件是9月13号，我被抓进学习班是9月2号，9天以后林彪出事了。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你看你们这个贵党啊，这不断的搞阶级斗争，搞完这个搞那个，我们家也是一样啊，文化大革命你也被造反派抓去斗啊，妈妈也是一样，你们还是革命者，你们都无法就是躲避这场灾难，更何况平常普通的老百姓，如果家庭出身是地主啊，像阿希他们家是军统啊，还是清朝的时候还是个什么大官啊，那罪就大了，他们家肯定也是没少挨整的。如果方中当年活在中国，你也算完蛋了，你们家还有蒋介石的侍卫长，跟那时候蒋介石对我们来讲都是蒋匪帮，都大坏蛋。所以人类啊，就是活在今天这个光景，是我觉得蛮凄惨的。没有耶稣，我跟你讲，张扬，我真的觉得人世间活得没有意思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也是我后来我奉献给主之后，我就觉得，哇，我喘了一口气了。好在有耶稣，我还有在这个世上活下去的兴趣和勇气。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活来干啥呀？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今天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对这个世上所有的东西没兴趣，除了传福音，除了完成耶稣基督给我的使命，什么都没兴趣。我不知道想死不知道多少次，在信耶稣以前呢，我左看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觉得没意思，尔虞我诈。欺骗、背叛、诡诈，很少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从一而终的，没有的，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我的信仰是在我完全绝望当中，我突然间发现有一道亮光，原来就是我追寻了一辈子的，就是耶稣。没有耶稣，我这辈子一点兴趣都没有，活的兴趣都没有。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就朝着标杆直跑，努力面前。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子。星星，你要出来讲话，我知道，出来吧。刚刚没让你，我没让你出来。星星，星星是乖宝宝。 我看着你刚才打开视频音频啦。不说话啊。星星啊，我是维吾尔族的好几年，你还不出来说话呀？好吧，我抓可意吧，可意你说两句话吧。下个月你就过来了。
不是，我就不方便开那个视频了。
OK， 好，那你在复环，陈然、王鑫，你们俩说话，抓你们俩出来说话。我们算是同龄人呐、啊，我说那么多，我自己的感受，你们不回应一下？
我可以先回应啊，牧师，只要我不开视频就好。
哦，那就别开了。
我觉得我们俩还蛮像，虽然说好像两个人是两代人吧，但是我也是在那样很类似的体制里面，就是怎么样被是非所伤害，然后被那些同龄人，就是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蛮狠了的，那些说谎话、挑是非，还有打架啊，那种各种欺负女生的事情所伤害。所以我当时也有过那种和你很像的那种想法，甚至包括我自己的老师在内，我属于是班里面总是被欺负的一个对象，就连我的音乐老师都这么讲。后来我打算出国之前吧，我也是有那种想法，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原谅。然后我跟你有一点不同，就是我没有那种说要拿刀啊怎么样去砍他们杀他们，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能力不足嘛，一个女的怎么砍刀呢？但是我心里那种苦毒怨恨，还有那种就是想要诅咒他们啊，然后不想让他们有什么好的日子过啊，那种心理，很变态的心理，我是很多很多的，很深的。然后有时候我想起就是过去的事情，我就会很坚定，就是我一定不要回国，我再怎么样我都要留在美国，就变成我当时留在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了。就是我没有把就是神的心意放在我前面，我只是想说我再也不要回到以前那样的环境当中，再也不要跟那样的人类待在一起，跟他们一起讨生活，跟他们一起相互关联了。所以后来我信主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视角被神改变了很多，我开始发现其实我这个人也有很多爱说别人是非的习惯，我甚至表面上不说的时候，内心也会有控制不住的好奇心，好像想去知道别人的情况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和恩典，就是他把我的视角转过来对准我自己，我才发现说我自己也是很污秽不堪的。我有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想要讲别人是非那种习惯，我觉得好像毒瘾一样的。我虽然从来没有吸过毒啊，但是后来我想到我要跟随主，我要停止说是非的时候，我就要下很大的决心，常常就是话说了一半才意识到，哎，我怎么又这样了。所以就好像吸毒那种感觉，要不停的戒断，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就分享到这里吧。我分享完了，我觉得我们俩很像。
我们都罪人呐、啊，可以，我其实很了解你了。我想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牧师可能是其中一个最了解你的人呀。你的呀，从小长得大，在你的成长环境里边， 呀所带出来的一些污泥浊水，一些污秽肮脏的东西在你心里边也是很可怕的。我刚认识的时候觉得就觉得这个娃怎么那么可怕呢，真是也是有软弱的时候，也是想有一天哎呀这娃不要了，也是有这个想法，也试过。但是最后我觉得神给我一颗不忍的心，我说这个孩子是我从外面捡回来的，无论如何我要把他带在身边，带到见主面为止，假如他愿意。所以你记得那时候我跟你常常讲一句话，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
嗯，记得，牧师。
嗯，我说什么？
你说只要你不放弃主耶稣，牧师也不放弃你。
阿门。我说你若不弃主，牧师对你永不言弃，记得吗？
记得的，嗯。
啊，只要你在基督里，牧师也对你永不言弃。当然，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是单单对你，我对教会每个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心，只不过跟你讲的比较多一点。我们近嘛，就是常常在一起，你调皮捣蛋呐、啊，有时候你对爸爸不礼貌啊，讲话不客气啊，也会伤害我的，也会觉得我也会很难过的。呀，我也劝你。呀，你也还是听了。其实我总的来讲，可以我是很感恩的，你生命很大的改变了。呀，自从你新兵连Basic Training 结束的时候，你记得那天我跟师母、跟方舟阿姨，还有跟你爸爸，我们去看你，记得吗？
嗯，记得。
我记得我看见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住，我就嚎啕大哭起来了，记不记得？
嗯，记得，我们还有照片呢，嗯。
Yeah, 我就记得我看见你的生命，你真的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了，你真的做到了靠主得胜了，所以我为你感恩了。Yeah, 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愿意让主去祝福和帮助的孩子，所以我就感恩。Yeah, 其实你知道你爸爸也很大的变化的。Yeah,虽然他有些小毛病啊，什么抽烟啊，不肯戒烟啊，小毛病啊还缠在他身上，现在可能戒了吧，陈然那你戒了吧，我猜他可能已经戒了，上一次跟我说已经戒了。Yeah, 不容易戒了，我也知道。但生命的改变，每个人的步伐脚步速度程序都是不一样的，就抱着盼望吧。Yeah, 所以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基督故，万事皆可抛。讲的也是这种心情了。
嗯，
可以为你感恩。我也常常想着，我那天我跟师母讲，我说哎呀，想想可以，我们的感恩就是上帝让我们无端端多了个娃，不听话可以打，然后哪里感到不痛快，飞到西雅图去打一顿，然后再回来，然后不打可以还不干，对吧？
嗯，
下个月你就要来了，你要来了这里要到我这锻炼身体了啊！现在到牧师家是要锻炼身体的，包括嬷嬷，包括方舟阿姨，明天来我就开始对他有节目了，有项目要完成了，想逃跑逃不掉，哎。这么多人可能是你爸爸最开心，哇，来的是有锻炼身体的机会。
嗯，我挺佩服他的，他一句英文也说不好，他把我们家那个训练器材给他设置好了，自己在那里用锻炼身体。嗯，
多好呀，感谢主。你这次来你就可以用了，我这个是蛮好的一套设备，这达达的是最好的一家。嗯，器械店买的，运动器器械店买的。
嗯，
好，我们听听方舟阿姨分享今天的信息好不好？
好。
嗯，感谢神，我刚刚的分享，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讲到就是有几个亮点吧。刚刚讲的这个分别为圣也是我看到的，就是觉得说， 就牧师讲到的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就是这灾难，神赐灾难的目的是，竟然是为了要分别为圣。然后，就是，就来到神这个时候来到埃及的目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一样的，就是神儿女走天路的第一步，就是要与世界分别为圣。那我就在想说，我们每天一早起来，我现在的习惯就是，今年开始我就改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有一个那个读经计划嘛，一年的，然后我现在是用那个，我用听的，那这个读经计划它是这样子，它是从诗篇，就是一天有一篇，然后呢。再来其他就是还有配合那个旧约的，从创世纪开始这样子，所以每天早上就是我会播放，然后我用就听，然后有的时候诗篇因为只有一篇嘛，我可能会听不止一遍，我就会反复听。我会提到这个，就是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做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可以每天一早起来，可以就是听神的话，那就是说把里面听到的放在今天我要行走的道路上面，因为我们是很健忘的，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健忘，所以如果可以这样子做，那我今天这一天我就。其实我就一早起来，然后我就把那个手机就，我就先看一下哦，今天是读是哪里，我就把它播放。对，那诗篇因为其实一篇也很短嘛，那我有时候就会可能就反复再回去放。那旧约的话，因为有的他那种像前几天读那个利未记单，就是怎么建造那些东西啊，什么什么，那个就是把它就是听完它这样，所以这个是这是我今年的一个改变，对，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就是跟这个神的话语接上这个天线，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健忘。这是我其中的一个得着。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在那个最后那个第三大点的地方的第三小点。法老又心硬。那经文是最后一节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8章的32节。这一次这三个字，这一次法老他又硬着心，那不容百姓去。那讲到的时候，牧师就提到说，牧师就提到就是说，这一次就说。讲到的时候，牧师就讲说，很显然是神给法老留了一个地步。其实神知不知道法老后面的6次都会心硬，神一定是知道。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这里的描述说，这一次就说神怎么就说看到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但他也是有怜悯、有恩慈的。就说其实这让我想到，就是说当我们在管教养小孩的时候，但我的孩子都已经很大了，甚至都要快，老大都已经快要到中年了，都今年都要几岁？1988年，哇，他今年都要38岁。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教养小孩的当中，当然我是没有回头路走，我只是在想，上帝怎么样对法老，怎么就说这一次他不没有写说，就好像。后面还没有发生，神就不会说先把后面拿到前面来讲，他就只是把说，就说他只是这一次心硬，那就说其实神也还是照样在给他一个机会吧，然后那当然后面就提到就是说，那法老到底要心硬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在想，就是说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得注意我们的。言话语，如果我们对孩子会说， 你不会改，你改不了了，你总是这样子。那其实对于小孩来讲，就是变成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怎么说，是一种伤害嘛？就是说，在这里啊，牧师你在说话
是？是一种咒诅了。
哎，是一种咒诅。那当然，我有没有犯过这样的错？我肯定是有的。那
都有
了，孩子都已经长到这么大，那。不过坦白讲，我回头想想我的父母，他们没有这样子对我们。就我其实我现在回想，其实我父母很爱我们，也都不打我们，也就是很。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在想自己以前是怎么带小孩，怎么那么我是那种很严厉的母亲，所以我也是跟可意讲，我跟可意说，我说其实过去我是一个很，直到生到老三以后，我会开始就是。就不会像老大的时候那么大的火气，所以我想这个地方这一次，其实我就看到是神的那个智慧，当然也包括不一定是说对小孩，对人，不管对什么人，也许是我们的同工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啊配偶，我想这个都是这句话以前就是这样读过去，可是这一次的讲到牧师这样子一讲。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好像就是那个亮光就出来了。那我想这个是，我想也是神在对我说话吧。所以这一次我这一次的这个得着，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玩，苍蝇。我真的住过一个房子，那个房子的后院再往后面。是一大片的那个人家养那个牛的，所以呢，我住在那个房子的时候，你们知道养牛就会有什么后果吗？就会生很多苍蝇，因为牛不是会有排泄吗？粪便吗？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牧师你记得吧？就是我们住那个 Prosper 那个房子，哇！结果后来真的老是有苍蝇会飞进来，你只要稍微。关那个背后的那个后院的那个门，你没有马上关，那个好多苍蝇就会飞进来。那时候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我想搬家。后来我们真的就把房子卖掉就搬家，所以我真的经历过，就是说家里好多苍蝇，你不管怎么样弄，用任何的方式，甚至有一种是粘的，就是一长条挂在那里，然后它如果飞经过它就会被粘住那样子，也没有用，就是真的是很多。那这个地方，上帝却好像那个本来我们都是说无头，我们描述一个人会说这个人像个无头苍蝇，对不对？就说其实苍蝇看起来它飞好像没有什么路线，像乱七八糟这样乱飞。可是在这里，神就有办法让苍蝇就唯独让它不要飞到那个歌山地。所以其实就是神就是让埃及人知道说他是神，知道说。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这也是今天师母为牧师的那个正道祷告，师母就是也讲到，就是提到这一句经文，好叫你们，你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所以神透过这个这么小的很讨厌的那个苍蝇，然后这一次的海报都不做的黑黑的嘛，逐日的海报，我觉得真的那个海报看起来就让我想到很讨厌的苍蝇。就这次的海报很有意思，对，就是真的是那黑黑暗暗的，然后好像有两只苍蝇停在上面，所以，神真的是很有智慧，他可以用那些最小的一个小东西，很讨人厌的，然后来表达他是神。好，我分享完了，感谢主。
我回应一下吧，苍蝇作为一个 sign，一个 symbol，一个象征来看的，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看它到目前为止第四灾了，对吧？先是就让水变成血，就让你感到好像有点烦了，一点点烦，蛮温柔的。那就是一个礼拜，也不时间很长。然后埃及人不断去挖挖地沟啊，在河旁边挖挖水啊，总是想尽办法嘛。中国也是一样，遇到什么事，站台风让人 用身体去填补那个洪水台风那个洞，结果被台风给卷走了。人生都是这样子的，要用自己的小聪明去抗争上帝的大能。但上帝一开始用一个很温柔的东西啊，对吧，然后给你青蛙。青蛙对于这个埃及人讲不陌生啊，而且可能是福利者，只是多了开始烦了。然后接下来什么东西呢？跳蚤、狮子，它怎么变呢？它让尘土变成狮子。哇，你想，你认真想象一下，地上的尘土一干燥，一被风一吹，全部变成狮子，抓抓不到，打打不死，满地都是，你往哪里走？然后充满你的埃及王宫，也够烦了吧，对不对？法老开始烦了，到那个狮子的时候，他开始烦了，开始口中的话语开始软了，开始变了，但是回头就不认了。他发现只给你上帝，只给我惩罚，只给我灾难，只给我这个苦难，只有一个礼拜，马上就翻脸不认人，想着你不会再有什么能力了吧？因为狮子是什么？狮子是从无到有啊，对吧？以前的水变雪，然后青蛙上岸，那还是有到有嘛。狮子开始不一样。今天第四灾，上帝仍然维持在比较温柔、比较软性的这种刑罚、警告、管教，也包括咒诅在内，希望你醒过来，不肯醒。这个法老是骄傲到极点了，就是不肯醒。他没想到一个苍蝇来到人世间，那么小的一个小昆虫，能够给人类带来这么多的烦恼。啊，张扬，我刚才问你，假如苍蝇一堆对着你的五官身体冲过来，使你不得不嘴巴含一大堆苍蝇，耳朵里面进苍蝇，眼睛夹着苍蝇，鼻子里面有苍蝇，脖子里面都是苍蝇，想象一下，假如这个人是法老王的女儿，想一想，只有三岁 ，Daddy 呀、啊，苍蝇啊，好，给他搞那个蚊帐爬满，整个蚊帐爬满了苍蝇，你避无可避的不？然后苍蝇还有个办法。他死啊，苍蝇死了，苍蝇的尸体也让你心生厌烦，你没有办法，我死给你看。所以人与大自然斗啊，你没法斗的，狮子啊，苍蝇啊，青蛙啊，雪啊，我就意思就是你不让我的子民走，我死给你看。我意思跟你，我跟你断绝关系了。我要跟你脱钩了，我不跟你来往了，你的恩典不再有了。但是你说上帝怎么跟法老讲的？怎么讲都讲不听的。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要解决一个矛盾，化解一场怨仇恨，那得多难的。你看今天世界的局势，那几个最伟大的科学家认为人类的最后阶段已经很近了，有最快的是2026年就是人类的最后一年了，然后再往前说2030年，那最晚的一个是2035年，那人类一定是结束了。我蛮信，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到达一个地步，你看、啊、全世界的人，不是哪个国家，不是单单中国不好，美国也是一样的，也不单单美国好不好，欧洲也是一样的，人心不古呀，彼此以诡诈 相对，美国自己的政体相互打架的，最高法院、国会、 白宫哪有和平啊，对不对？哪有和谐？二战以后的那个美国早就不见了，今天的美国已经变得很可怕了，韩国也变得可怕啊，韩国拒绝美日韩的三国的军演，那这个要大大事情就会出现了，伊朗、古巴，这都是在战争的边缘这里呀，南海、台湾海峡都是，所以这都是，就俄乌战争，坦率讲，还真的没有太影响全世界的格局，只是一个地方性的一种危机。一旦我刚才讲的那几样东西，战争发起来，那影响全球了。美国一旦参战的话，这个世界不毁灭也难了。谁丢第一个原子弹？全世界现在几个？大概有没有16个到8个核武器国家？大家一起把原子弹都给放了，那地球也毁灭了，也不活了。别干了，是互相你丢我肯定丢你的，印度巴基斯坦互相丢，毫无疑问的呀，中美丢呀，俄罗斯跟美国丢，互相丢，那不用丢了，在本国放一放也完了，这个地球也完蛋了。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做好一个准备，主真的快来了，所以赶紧抓紧时间为主摆上，赶紧抓紧时间去传福音做见证，否则没时间了，再往下走你还有几年呢。我都甚至劝你们退休金别存那么多了，那个伊隆马斯克劝我们别存退休金了，以后机器人来了以后物资大大的丰富，钱都没用了，人不缺钱，什么都缺，就是不差钱。但他说的真假咱不用管，但是也有一定道理的。那我是觉得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赶紧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专注在福音宣教上，否则你活着干啥？你说吧，你现在假如今天晚上12点主就回来了，还有一个半小时达拉斯的时间，一个半小时，12点主就回来了，回来问你张扬，你这辈子怎么活的？啊，对不起主，我一直忘了传福音呢。哎呀，前两天有3个福音朋友从我这边经过，我心想算了，我懒了，要睡觉了，就没理他。你怎么跟主交账？我不点名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当主快回来了，主一天哪某一天，不知道哪一天，某一个时刻他就真回来了，你好好摸摸良心，掂量一下自己生命的分量，能不能跟主交账。你别告诉我这辈子你一个福音都没传，你千万不要这么跟我讲。赶紧抓紧时间，不顾一切地传福音。他信不信你不用管，你去传，你一定会经历神的奇妙的恩典。所以今天这堂道就是专门讲出埃及记的第4章，讲的苍鹰来到之后，人在主的面前何等的卑微，何等的渺小。呀，圣经说他发出这个蝇灾，苍蝇这个灾，目的是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还是要救埃及人，给埃及人机会，带领他的子民走， Let my people go。 好吧，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4:30的就结束了。我们通常这样子，没什么分享就4:30的结束，有分享最多拖到11点。有没有啊？没有我就停止了，让默默，张扬要说话，说吧。
说一点点。刚才方丈也提到苍蝇好讨厌，我也会，确实我也一直这么认为。就但前几天呢，看到那个海报，我才留意到海报上面有两只苍蝇，我放大了一看，这苍蝇怎么这么可爱呀，这么 Q 版的。后来我就想到了上周牧师讲道中有提到说凡事谢恩，我就想起了创世纪第一章，神说他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所以这苍蝇在他的眼里也是那么的可爱的，只不过我们可能凭着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我们有限的理解，去把它，就是说对它有一些喜好或者是厌恶，但是在神眼里它竟然都是看为可爱的，而且他又用他看为可爱的这个东西来向人发出信号。对于不愿意听神的信号的人，就会认为哦，这是灾难，这是很厌烦，是一种骚扰。但是对于属神或者说愿意回转的人来说，当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调整眼光，会认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唤呼召。白石谢恩，我觉得这也是在调整我的眼光。感谢主。
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神所造的神认为都是好的。当然人犯罪以后，事物就发生变化了，好的也变成不好了。苍蝇原来可能是可爱的，我不知道它招来干什么的，但是人犯罪以后，苍蝇就在完成一个可恶可恨的角色，也是神的心意。神让他所造的苍蝇让人感到生厌，让人感到厌烦。其实在我认为，苍蝇是代表的这个世界，代表撒旦的权势，讨厌。苍蝇是代表的一个很厌烦，令人厌烦，令人厌恶，令人讨厌，令人生心生厌烦怨恨的一种感受呀。所以苍蝇用就是在让神让苍蝇这个视角看见这个世界的衰亡败坏，也没有什么可留恋之处。我觉得苍蝇也起这么个作用呀。所以我们不管是谁吧，就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对这个世界产生太多过度的可爱感，没有那个必要的呀。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当人犯了罪以后，一切都变了，生死无愿望呀，活着也没滋味，因为遍地都满了罪恶。好吧，方中做个祷告结束到这里，不讲太晚了。
那可以举手了耶。
可以举手了，那可以说话啊，说。
那牧师刚才讲到这个动物可能会有变化，我就想起罗马书里面讲过，好像是万物一同叹息吧，这样一个经文。那可不可以就是用这个经文来理解牧师刚才你所解释的话？
当人对这个世界尚且在叹息，这劳苦愁烦啊，转眼腾空如飞而去的时候，请问这个世界还有多少意义呢？离了耶稣真的没有意义的啊。我们之所以还活在这个世上，因为还有基督的托付，还有使命，因为万物都在劳苦叹息，很无奈，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个身体的躯壳在这里。上帝拯救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仍然活在一个可能软弱犯罪的这个躯体里边，躯壳里边，让我们晓得这个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那之所以还要活下去的原因和目的，就是因为上帝托付了大使命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要继续的活下去。因为还有人没信耶稣啊，我们要继续去传福音啊，见的人就要传的。我们不知道谁是主呼召的，不知道，但是我们见人，逢人就传，见人就传，不管，不吝，只要见的人就给他传，他信不信是他的事情，我就告诉他，你知道吗？耶稣爱你， 你认识耶稣吗？你认识我的上帝吗？我在美国传福音，我就这么传。请问 Do you know my God? 就有人问 Who is your God? My God name is Jesus Christ. What about you? Do you know? Oh, me too. 啊，很多会遇到基督徒，有一些他也是无神论者了，有一些是回教徒了。啊，我有一个看医生是有一个护士，他就是一个从叙利亚来的。啊，我说没有关系，你是我们的亲戚。以色列人是你们的堂兄弟。我们是你们的堂表兄弟。他就在那笑。我说堂兄弟不是我说的，我们去约旦的时候，约旦那些穆斯就跟我们讲，他们看以色列人是堂兄弟，是他们的堂兄弟。我就跟他讲 What about me? 我说我呢，You're my friend。 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们是新约的圣徒，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是新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也是你的堂兄弟啊。他听不懂我的话了，但他就笑一笑了。呀，那我就跟那个护士，那个叙利亚那个护士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我们是 relative， 我们是亲戚啊。所以你要快快的信耶和华，我要多而又多的为你祷告，你赶紧信耶稣，否则你的信仰没有到位，只是走了一半，这个路走了一半，还有一半你没有走，你最终的目的是信耶稣。在美国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的，你每天看牙医啦，看医生啦，去买菜啦，加油啦，做任何事情都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你先祝福他 ，May God bless you， 他也会说 May God bless you， 我就马上加上去 May my God bless you， 他就会 Who is your God？My God's name is Jesus Christ， 我的上帝名叫耶稣基督，你呢？有一些说也是，有一些说 no， 我们是阿拉，我们是 Buddhist， 有一些是不同的，有的是无神论的，反正无论得失不得失吧，总要救些人，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道。真的，弟兄姐妹，心里话跟弟兄姐妹分享这种急切的心理，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见到人就传一个福音，见到人就传一个福音。主快回来了。好，方舟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信息，还有主日学我们的分享跟学习。主啊，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带领我们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能够分别出来。求你修剪我们生命中不讨你喜悦的部分。就刚刚主日学所分享到的呀，我们会有一些降量的一些问题缺点，求主你就来改变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看到你是怎么样智慧的，你就透过这微小的苍蝇来让不仅是以色列人，也还有埃及，让他们知道你唯独你是天下的耶和华。主啊，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圣经神话语上面的学习，来多又多的认识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六个灾，我们呢每一周我们都有这样子能够领受你所赐下的灵粮。祝我们感恩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